亲爱的天父，以及为我们被钉死但又复活，也借着那圣善的灵感动我们心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不论在什么样的世代，你的作为都是可靠的，都是荣耀的，都是光明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主，让你在历世历代众圣徒的身上，跟我们同样有血有泪的人身上所成就的作为，也能够成为我们今日的指标，让我们这一群人活在这样子的时代，虽然与他们不同，同样的能够有活力，能够有喜乐，在生命、在经历、在各样的事情上，能够丰丰富富的享受福音所带给我们生命的冲击、鼓励、安慰与纠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一句非常通俗的话，不但通俗、简单，非常的短，只有六个字，分两半，前半三个字，后半段也是三个字，非常通俗，相信每一位都知道。所以我前面那一段念完之后，大家大声的念后面的下半句。这一句通俗简单的话，前半段是说人比人，你看我这个牧师考试大家都会及格的，都是非常简单的，不需要靠记忆力的。这句话非常通俗，非常简单，也非常的真实。我相信每个人多多少少经历过这句话它的真实性。有时候我们是在一种责难、批评，甚至于是一种怨气之下讲出这样子的话来。譬如说夫妻之间不大满意，不论是妻子认为丈夫非常的不体贴，回到家里来就不愿意做什么事情，看电视看报纸，不愿意关心自己家庭中的事情，或者是丈夫觉得自己的妻子不温柔，讲话时常的带刺，有时候讲吵到后来就会说你看人家家怎么样怎么样，讲出一句这样的例子。我相信这种话说出来之后产生的效果，正面的远低于负面的，因为人比人气死人。有时候我们不是批判，也不是责难，真的是为了鼓励，哎呀，鼓励一下。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啊，就有一次在聚餐里无意之间，做父母的听说别人家小孩的 SAT 考了几分，哎呀，这回家之后脸色就非常的沉重了，就跟自己的孩子说，哎，教会里面你们那个 youth group 那个孩子你认不认得啊，孩子说认得啊，本来还想跟我们讲几句话的，然后你这做妈妈做爸就你晓不晓得他 SAT 考几分啊，讲出来是为了什么？好像是为了鼓励我们的孩子能够学习别人能考那么高。讲完之后我们的孩子如果还愿意跟我们讲话就很不容易了，因为人比人怎么样，气死人。有时候我们还真的是带着好意，你去探望一个人，他在困难之中，你带着关怀的心，你带着善意，你甚至于对自己曾经在困难中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就走出来，你很愿意跟他分享。所以当他讲出来许许多多难处的时候，你就叹一口气说，哎，我告诉你哈，我一年前遇到同样的事情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你看哈，我还是这样走出来。讲完之后对方听了之后真的会让他觉得很受激励的，不见得很多。上个礼拜我们请了徐礼强医生来讲忧郁症这一个很在现代的文明社会里面很普遍的一个疾病的情形的时候，他就讲到每一个人因为基因所造成对于环境对于承受压力的不同的程度会因人而异的。我为什么这样子开场白？因为腓立比书这一部书在他谈到许许多多基督徒的活在今世的现象里面，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题目一个主题就是喜乐。所以在这短短的四章里面，第四章一开始 在他讲完几乎讲完所有其他的事情，在第四章要结束这封书信的时候，第四章的第四节，他对于腓立比的基督徒保罗这样写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好像还怕及腓立比基督徒听不进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我再讲一遍，你们要喜乐。不但如此，喜乐这两个字，或者说欢喜这两个字，在这一个非常短的书信里面一共出现了将近20次。所以有神学家解经家给腓立比书的命名就是 Be joyful， 要喜乐，要喜乐。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困难中的时候，当我在一个忧闷的情况之下，别人跟我说要我喜乐，我喜乐不起来，别人告诉我说你看那个人也是这样，我心里面可能会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反应，就是说那是那个人有特别的资质吗？我信主之后有一次，那时候我还在研究所念书，其实日子过得也挺好的，但是就像任何活在这世界上的人，在学校做实验，跟老师跟同学相处等等里面，遇到一些不是很愉快的事情，那个礼拜天早上心情并不是很好，而偏偏那一天的讲员讲的就是讲要基督徒喜乐，其中有讲就是讲保罗，就说你看基督徒啊，我们这些人有没有人坐过牢的？当然没有人举手，有坐过牢的也不好意思举手哈。那这里面就讲说，那你看我们都活得这么好，保罗这样的人他在牢狱中他都还喜乐，他不但在第四章第四节告诉腓立比的基督徒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一开始就把他自己喜乐的这个事实陈明在腓立比的面前，不但在喜乐，而且他现在正是在捆锁当中。他虽然在捆锁当中，第十八节他说这又何妨呢？最后他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怎么样还要欢喜，讲两次，凭什么？我那次在那次聚会完之后，我是有听到信息，是有听到信息说有一个基督徒2000年前关在监狱里面，他还可以喜乐，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应用在我的身上。我心里面在想，我说是的，我很希望是这样的人，可是为什么我不是？我是一个很差的基督徒吗？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吗？还是说这个人有某种特别的得天独厚的一些资质，使得他能够活出这样子的生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英国有一位牧师非常的有名， John Stott， 他在一生讲了相当多年的道之后，写了一本书，有关讲道的书，但是他的书名题目却非常的有意思，他书名的题目却是翻译成中文就是站在两个世界当中， Between Two Worlds。 他那本书里面一个非常清楚的就是告诉今天的基督徒，不论是做牧师的，做执事，做教师的，任何传讲圣经的人必须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传讲圣经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两个世界当中，我们是站在一个非常古老的非常远的世界跟现在当时的听众基督徒的世界当中。而姜斯大说，一个传讲圣经的人，他必须把在这个古老世界里面一个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一直永恒的原则能够传递给今天这个时代，这样子这个传讲的事情，传讲的工作才成功了。如果他那本书之后对我本身有相当大的挑战，因为我发现讲圣经不再只是讲古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保罗去过哪里，约翰做过什么事情，而是在他们所做的事情里面，我能够找出提炼出那超越时间空间的原则。人在苦楚困难中仍然能够喜乐，仍然觉得有活力，我发现关键不是在保罗这个人的身上，不是在他这个人个人的身上，我发现这个关键是在保罗这个人之外的， 在这个人之外有一样事情，有一个因素，而那个因素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所以我可以从他这个关在监牢里面的人仍然能够说，为此我要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我可以从他这样子的话里面找到应用在今世，在我的生活中可以应用的原则。今天我要讲的苦中之乐，有标杆的人生，关键就是这个标杆，主要有三点。第一点，人活着就需要目标，人只要活着就需要标杆，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第二点，人不但需要目标，更妙的事情是人需要拥有与其他的人共同有的目标。第三点，最妙的是人需要能够与神有同样的目标。第一点，人活着必须有目标。保罗在写给腓立比的基督徒教会的书信里面，他的自称，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他讲到这个仆人奴仆 servant， 一个奴仆，他的目标是做一个奴仆，是服侍基督耶稣。在这个信里面还不是那么明显，在其他的书信里，当保罗在书信一开始的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现象。比如说他在一个书信里他这样写，他说做使徒的保罗，另外一个书信里他这样写，他说奉召做使徒的，在另外一封书信里他写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换句话说，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要别人认识他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我保罗五尺十一寸，方头大耳，浓眉大眼，身材魁伟，号称美男子一个，他不是这样子。他不以自己的身形，不以自己的长相，他不以自己的学历，不以这些事情来作为定义他这个人。他定义他自己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是一个做使徒的。换句话讲，对自我生命最基本的意义是从他活着究竟是为什么。人活着必须有一个清楚跟具体的目标。耶稣在登山宝训的许多话中，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一般基督徒记得这句话反应就是，哇，财宝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能够有财富，为什么不能够赚取钱，不但不为什么不能赚取，而且不能够积攒。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一句话读了一半，没有把它整个读完。因为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下面他说只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什么，在天上。换句话讲，这句话里面耶稣很清楚地肯定人活着必须有目标，必须有标杆。人活着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找到一样事情，一个事件，他认为是有价值，他认为是一个财宝，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他的时间、精力、智力都用在追求这件事情上，让这件事情可以成就，那就是这个人的财宝。换句话就是说，人活着最基本的就是必须有目标。基督徒的信仰从来就不是消极悲观不进取灰色的。两个礼拜以前，我听到一个在礼拜三受洗做见证的一个弟兄做的见证，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欢喜。他讲到他怎么样经过人介绍， 从小虽然在无神论的教导之下培育之下，经过一段时间，经过别人的接触，他终于来到教会，他被人介绍开始参加教会，开始参加这个福音班。他讲到他经了一段时间信息之后，突然之间他明白他以前的一个错误的判断，就是他说他突然之间他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意义的，是上帝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完美的计划要赏在能达到恩典的人身上的。哇，我听了之后我今天觉得真是很不容易。这个人才听了福音大概半年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会明白这样事情，却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不明白，以为属灵就是哎呀就交错了，什么都就不管了，我做不来了，就交错了，好像变成一个很灰暗很消极没有意义很灰尘的一种色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重生是恢复我们的人性，不是压制，不是抹杀。人活着必须有目标。我从小很小就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打弹珠，小学放学回家在院子里打弹珠，我的妈妈从学校也回来，她是小学老师。你要知道最可怕的是我妈妈教书那个小学的老师，我也是在同样的小学念书，你们知道这可怕到什么地步，一举一动她通通知道，虽然她从来没教过我，但是我班上的老师所有我干的坏事通通告诉她，每样一样事情逃得掉的。那天我在屋子在院子里打弹珠，没做什么坏事，我妈进来第一句话劈头第一句话，小三两个礼拜之后要月考，你都不晓得啊？我当然晓得啊，老师天天告诉我们两个礼拜后要月考啊。我说我知道啊，他说你念了没有？我心想两个礼拜之后现在念，这不是有点哎，对啊，这大惊小怪嘛，对不对？这念的都忘了嘛。我说还没念，我妈说两个礼拜就要发生事，你不预备，你那个孩子你这活着还像人吗？晚上临睡以前我照镜子，我说不但我自己认为，也听人家讲我长得很像我爸。耶稣肯定人活着必须有目标，但是他在登山宝训继续讲，光是有一个目标是不够的。他为什么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他有解释，他说因为会有虫子咬，能锈坏，有贼挖窟窿来偷。他说人活着都需要有目标，但是若是这个目标你追寻到后来会失落的话，白忙一场。地上的财宝有虫子咬，会锈坏，会有贼挖窟窿来偷。哎呀，有人说牧师啊，你是站在两个世界当中，你怎么把这个应用在今天这个时代？因为牧师啊，我们家的财宝虫子是咬不去的，我们家的财宝是在某某这个 investment banker 里面的那个 mutual fund account， 没有虫子会咬走的。我们家的财宝那个数字不管多少是不会锈坏的，也没有贼来挖窟窿来偷的。那我就暂时站在两个世界当中告诉大家，二十一世纪的财宝虫子咬不走，但是自己会变成泡沫，就破了。二十一世纪的财宝不会像氧化作用一样一天一天一天天慢慢的生锈，但是它在一天之间就可以崩盘。当他狂泻不止的时候，收也受不了。二十一世纪的财宝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我请问你 ，Bernard Mandoff 曼多夫挖过一个窟窿没有？你们认为曼多夫有没有挖过窟窿 ？I don't think so。我觉得他是坐在这个曼哈顿最漂亮的这个办公室里面，移动那个小老鼠。光是 click 几下，一个窟窿都不要挖，就可以偷走将近200亿的美金。有许多在他的公司投资的人， 曼多夫根本没有跟他讲过话，根本没有到他们家里挖过窟窿。一生的积蓄就都没了。你觉得耶稣的话没有道理？所以耶稣继续讲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人不但活着要有目标，而且人的目标，人的这个眼光决定这个人现在活着是否有活力。人的目标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动态，是影响我们的生活状况，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活力的实际的表象。所以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都光明。他基本上就说，哎呀，你的眼睛看对的地方，你的全身就光。我现在越来越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是要重建我的人性，并且让我在这个失落的世界时间空间里面，能够找到一个我的生命值得放下去的一个目标。我也想到小时候，我从老师、从我的父母、从长辈、从我的哥哥姐姐跟我讲的许许多多的目标，其实都不是 不能够真正说是标杆。他们最多只能够说是你在287上开车的时候，隔不久你就会看到在路边插着一个小小的牌子，上面写 28.6， 再开一段 28.8， 再开一段29，你们猜是什么？Mileage marker， 一些里数，一些你这个287不知道从哪里算起，开了多久之后的那个长那个距离的那个标志。我想到小时候我所得到的目标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小学的时候告诉我初中，初中的时候告诉我高中，高中告诉我什么？大学。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不需要告诉我的，我想每天吃喝拉撒，隔了几年怎么样？自己就到了那个阶段了吗？不需要人告诉的。就像我在287上开车，只要继续往下开，到我继续活着，那个里数就会出现的。几个月以前，我们在若歌国语堂、粤语堂、英文堂都做了统计。国语堂做的一些调查里面显示出，我们现在国语参加至少在那两个礼拜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朋友当中，我们的年龄的阶层在51岁以上的已经到了整个会中的45%，也就是将近一半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可能就是 late 50 early 60都在里面。所以在我现在说的这45%的 population 群这个人口当中，就算你现在还没有讲的，但是过了5年10年的，你大概都会讲的。就是如果有人问你说，哎，你现在想的是什么？你在想什么？大声一点啊，大声一点。 Retirement， 退休。对，我问你，退休怎么能当成是目标呢？退休像什么你知道吗？退休像是你如果去飞机场，有些比较豪华的飞机场，从这个 terminal 到那个 terminal， 你不需要走的，有那个什么，有那种转动带、输送带，你站在那里，它就怎么样？你不必跨步，它就往前。退休就是这样子的，我不需要努力的，我只要在那边站着，站在这个输送带上，噔噔噔噔，走到一段时间，那个退休的牌子怎么样？就会出现了。你们看过那个 Geico 的广告没有 ？Even caveman can do it。山顶洞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跟我说，哎呀，张宏你现在想什么？我现在我在想退休，这不是目标，这不是标杆。了不起的标杆是什么？别人跟我说张宏你在想什么？我说我永远不要退休。你们懂吗？我们人生常常我们自己面想的那些所谓的目标，不能说是标杆，它只能说是那些里程数。活着活着活着，啪，它就出现了。也难怪当我自己到了某一个阶段，还没有进入中年的时候，我就曾经认为小时候一直告诉我的这些，哎呀，小三啊，小学的时候想初中，初中想高中，到后来等我做这个 conveyor belt 到的时候，出现的时候，那些东西啪啪的时候，对我没有什么冲击。 我念的是很好的初中，我念的是那个县里面最好的省中，我念的大学也是很多人羡慕的。 So what? So what?
难怪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心里面想的事情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动力，因为那并不是真正的标杆，那只是一些里程数而已。所以人活着必须有目标。第二点，人活着不但需要目标，需要一个有跟众人共有的目标，跟一个群体共同有的目标。保罗他说我一想到腓立比的信徒，我心里就高兴。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一想到腓立比他就笑。台湾有一条流行歌，我一见你就笑，你们听过这条歌没有？为什么？因为从同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因为腓立比的信徒兴旺福音的这个目标跟保罗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保罗说，虽然我在捆锁之中，虽然我在很多不方便的情况之下，但是我知道这个目标在继续的进行里面，因为有一个群体，我的目标跟这个群体是一致的，是一致的。群众效应，一个群体带给我个人冲击、不利、影响，是人生很真实的现象。我小学从一年级开始就发现，就到学校念书，我不是很喜欢念书，但是得去，然后放假是很快乐的事情。可是我发现放假有一个麻烦，我记得在台湾放假，我们中秋节啊什么节放假，或者特别遇到一些很隆重的节日的时候，虽然小学放假，但是当天早上还要被叫到学校去。为什么呢？要站在操场上，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站在那里，然后就会有一个学校的老师声音大了站上去，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喊啊喊啊喊口号，喊大概十几分钟。其中有一个口号在我一年级的时候就记得，说在我人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有一天要渡过海峡去解救那70,000,000水深火热的同胞。到了初二，我已经喊了8年的口号了。我念的那个中学初中是台东中学，是台东县里面唯一的中学，所以高中初中并在一起，学校非常多的学生。我记得初二那一年有一次放假，就年假之前也是去到学校集合的时候喊。我那时候在班上已经是个子高的人，所以我是我们那个班站在第一排的，我旁边那个个子也很高，喊了十几二十分钟，回教室老师交代一件事情就要解散了。在从操场回教室的过程里面，我旁边那个同学开始哭开始哭，我怎么是发神经病了？就你怎么了？他就转过来告诉我们，他说他感觉到今年不一样。他说我感觉今年我们真的可以打回去。我心里越想，我说你有去调查过对方的军队跟我们军队的比数吗？你晓不晓得对方的军队听说他们每一个人吐一口口水，我们就会被淹死？我也听过这样子的话。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这就是群众效应，这就是那几千人站在那里，上千的学生站在那里，再怎么机械化，再怎么样板化的喊声，都带给他心里面某一种感受。这一个特质是人生命里面一个很特别的特质，也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在某一种思想意识之下一直灌输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满足。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崇尚自由、高举个人化思想潮流的时代，所以你不能在哪里你都可以读到这样子的一种说法：人只要为自己想，以自我为中心，绝对不要为群体顾虑。如果有一个群体对我个人有好处，我就参与，我可以参加，我可以从中得好处。但是若是要我有任何的付出，我就一定。这是二十世纪中期之后，这是在启蒙主义产生之后，欧美的思想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就是为什么欧美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人疯狂这个职业运动，不论是篮球，不论是美式足球，不论是棒球，或者是曲棍球。你看那些美国人，他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用那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到一个公司里面上班，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不顾群体的利益，拼命在那里斗争。但是到了礼拜六，他会付出很大的一笔钱的代价买票，然后到这个巨人的球场或哪里的球场，然后他们就会甚至于开车开到那个 Giant Stadium， 都要因为堵车都要堵一个钟头，他都要去，然后他就在里面，然后就看这个球赛。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在花红公司做事，最后的一两年被升做经理，所以我们那个公司里面有一些这种附近的这个球赛这些票，免费的票，这些经理可以分的，我就分到过几次。所以我看过纽约队的这个篮球赛，也去过这个曲棍球赛。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一旦走进去之后，我告诉你 ，it is exciting， 非常的兴奋，因为你这么一群人坐在那里替一个球队怎么样加油。那是我告诉各位，这是欧美为什么这么疯狂职业球赛，因为他只有在那个时候一个假象的一个群体里面，他满足自己一个人单独的生命在这个群体里面某一种认同、某一种存在、某一种实质。球队赢他去喊，他去高兴，球队输他去骂，但他还是要去，他气死了他还是要去。今年美式足球的冠军队是哪一队？你们看不看？我不像你们那么属灵，所以我有看哈。是这个新奥尔良队的这个New Orleans的这个 Saints。 你知不知道New Orleans Saints这个球队，他曾经在一个最烂的情况之下，他的球迷每个礼拜忠实的到他们的球场去加油，但是去的时候每一个人带着一个去那个 supermarket 的那个纸袋，就是那个 brown bag， 你们知道那个 brown bag， 棕色的那个纸袋，挖两个洞套在头上，两个眼睛看。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太羞耻了，不愿意电视转播的时候照到我们的脸。但是呢，所以几千个那个 brown bag 在那边，但是怎么样， they go every week。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他们在生命里面跟一个群体 identify。 你的生命里面你闭起眼睛，你能不能想到说，我在这一个几十亿的人口里有一个群体 I belong， 我归属于那个群体，那个群体归属于我。十七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John Donne， 他最有名的一个 quote 就是讲这件事情。我先把英文念一遍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A part of the whole。 没有人是一个孤岛单独就可以存在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片大陆上的一小块。 一整体中的一部分。人活着有活力，因为他有一个目标，是跟一个群体一致的，他拥有一个跟一个群体共同有的目标。提到荒岛，2000年有一个电影，英文名字叫做 Cast Away， 中文的翻译是荒岛余生。看过这个电影的举手，很多人看过这个电影。我觉得好莱坞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好莱坞是一个这个把欧美的思想能够传递到世界上任何角落的地方，美军打不到的地方，美军无法掌握的地方，你可以买到很多好莱坞的 DVD。 所以这种崇尚自由，个人自由，完全不顾群体的这种思想，好莱坞已经 permeate into the whole world。 但是2000年的时候，他突然出了这样一个电影，很好的作品。他这个男主角，他是一个空运公司的一个经理，在一次这个空难里面，暴风雨中，他的飞机坠落海上。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他飘到一个很小的岛上，到这个飞机上其他的所有的空员都已经遇难，只有他一个人活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讲这个人怎么样的试着在这一个荒岛没有任何的资源上活下去。哎呀，一开始他跟你我一样，是一个非常不知道怎么样的那种情况。他肚子大大的，就是像我们这样，就是抬起来就有肚子很大的。他找到一颗椰子，他已经渴得不得了了，因为那个荒岛上没有河，什么都没有，没有淡水，只有周围的海水。他找到一颗椰子，他都没有办法享受，因为他打不开。他不知道怎么把椰子打开，就像我太太师母常常看到我站在厨房里的时候说：“你在这边干什么？”啊，意思就是他我根本不知道在厨房里干什么。他好不容易把那个椰子打开了，打开的过程中，那里面的椰子全部撒到海那个沙滩上，一滴都喝不到。然后镜头就开始看到这个人的 transformation， 他的转变，他的转换。他那肥胖的肚子开始缩小，不但缩小，在他的腹部开始出现2、4、6块肌肉。下一个镜头就是他站在一个石头上，站在海边的石头上，穿着一个短裤，光着翅膀，然后光着腿，拿着一根竹竿站在那里，面带微笑，一长长的胡须都不剪。原来在那个浅滩上有一条鱼在那边游动，查克就站在那里面带微笑，突然之间唰一下，那根竹竿就刺到水里面，刺到那头鱼了。接下来镜头就是那椰子掉下来的椰子，他都已经有方法把那个椰汁弄出来，而且一滴都不掉，也就是说他已经可以 survive， 他已经可以活下来了。在他的生活当中，整个生活的形态 transform， 有一样没有改变，他想回到原来的社会里，他已经是一个活着的人了，他就想尽了办法要回到他的群体里面。 He wants to belong。 在他第一次想要离开那个岛的过程中，因为他不晓得底下的暗流，所以他以为可以游出去，结果没想到暗流把他冲回来，甚至于撞到暗礁，他的腿都那个骨头都撞裂了。经过这一次生存之后，他就晓得不能够随便离开。你猜他怎么样？他在这个空难的过程中，许多的东西飘到岛上，说他找到了一个排球。那个排球是什么厂商做的？威尔森。所以他就把这个排球命名为威尔森，画了两个眉毛，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他就开始跟威尔森讲话，他就跟他一起吃晚饭，他就跟他聊天，他还跟威尔森吵架。然后跟威尔森讲要怎么样设计离开这个岛。然后镜头到后来，他终于做了一个竹筏，他终于已经会认得出海流的方向跟风向之间的关系，成功的这个竹筏终于成功的越过了这个潮水的这个冲击，进入了海洋。但是他带着威尔森他的好朋友一起逃难，就威尔森怎么样，一不小心风一吹掉到海里了。 接下去的镜头，我第一次看的电影的时候我就哈哈大笑，他看到 Wilson 飘走，他就跳下海里去救 Wilson，就往那个球那边一直游，身上绑着一根绳子，因为他知道不能够离开那个竹筏，一直过程一直叫 Wilson Wilson， 一直叫 Wilson 游回来。但是因为这个竹筏跟这个球海流的这个速度不一样，越离越远，他几乎淹死。最后他就只好回到竹筏上，镜头就照到他躺在那里大声的哭嚎，跟一个排球道歉， I'm sorry I'm sorry。我当时看的时候哈哈大笑，后来才发现这里面用心良苦。他曾经有一个假象的跟他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叫做威尔森。人活着要目标，人活着还需要跟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你的生命里，你能 identify， 你能认出这样的一个群体吗？圣经讲到我们人性这些特质，有时候用的句子简单到一个地步，好像都觉得怎么会写在圣经上。我举个例来讲，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这样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有些人活在这个世上，为什么觉得那么无力？因为有一种感觉，若是跌倒了，没有人会来扶。传道师继续写，下面这句话简直是太简单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哎呀，冬天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盖一个被窝，怎么样？热乎乎的。但是万一有人说，虽然好像是在一起，但是万一同床异梦，或者貌合神离，更严重的是各怀鬼胎，怎么办？是啊，真的有夫妻睡在一起是暖和，但就是因为暖和吵起来的，一个怕冷怎么样，一个怕热，所以温度要怎么调很麻烦，被子是厚的还是薄的，长的还是短的，有的脚非要露出来不可，有的说不行，非遮着不可，怎么办？所以人最妙的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共有的目标，就可以胜过任何的状况。这是在这里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是基督耶稣的信仰启示我们神在这世上作为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上帝的目标、上帝的目的、上帝的旨意总是会成就的。即使有环境非常的恶劣，即使有人恶意，即使有人居心不良，上帝的目标跟旨意总是会成就的。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喜乐，因为我的生命当中跟上帝的目标有一个共同的标杆。上帝借着不良善的人仍然可以成就他的旨意，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难解释的奥秘，但是这是一个真理。 所以就没有任何眼前的挫折会让我丧气。什么样的超级圣徒可以关在监狱里还欢喜？因为他个人的资质，还是在他之外有一个因素是你我也可以共同享有的？若是是前者，我们就很沮丧了；但是是后者，我们就可以说感谢神。人活着必须有标杆，更妙的是我们有一个跟一个群体共同有的标杆，最妙的是我们跟神共同拥有一个目标。教会就是这样子，即便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不理想的事情，有一些不理想的人际的关系，这又何妨呢？教会就是为了容神益人，在这个容神益人的这个清楚的标杆之下，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参与的。今天的谢师早上在来之前，大家站在看到外面淋雨的那些指挥交通的、预备饭食的、在团契里面服侍的，各式各样的，绝对不会让人找不到一个可以共同努力的目标，绝对不会。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我们一起唱阿门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需要牧长代祷的，可以稍微留几分钟，有这边同工可以为你祷告。慈爱的天父以及救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不但在永恒里面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远不会动摇的国度与家乡，也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让我们看到真理、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产生的修剪、鼓励跟安慰。愿属你的人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找到我们生命里面需要的目标。我在这时候奉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祝福每一位属主的人。阿们。祷后散会。